今日我们 AI 说带你听见未来的声音。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欢迎收听今日我们 AI 说。今天 AI 圈相当热闹， OpenAI 又给 GPT 5.5 Instant 打了升级补丁， Anthropic 突然向美国参议院告状，说阿里巴巴搞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蒸馏攻击。交通部那边正式发布了 AI 加交通创新行动方案，英伟达黄仁勋在股东大会上高调宣告 AI 工厂时代来临，谷歌的 Gemini 3.5 Pro 再次跳票，摩根士丹利还把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预测直接拉高了近八成。信息量管够，一件一件拆开来看。
好的，小一，快速过一下今天 AI 圈的六件大事。第一， OpenAI 今天在 X 平台发布公告，宣布升级 GPT 5.5 Instant 模型，新版本在理解用户深层意图方面有明显改进，应对复杂任务时更加稳定，尤其在购物推荐这类场景中实用性有所增强。第二， Anthropic 向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及城市事务委员会递交信件，公开指责阿里巴巴对其 AI 模型实施了迄今已知最大规模的蒸馏攻击，并称阿里公然且非法地试图提取其 AI 能力。第三，交通运输部发布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慧港口等十大方向，将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项目，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首批41个重点场景今年就要启动。第四，英伟达昨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CEO 黄仁勋宣告 AI 工厂时代已经来临，称智能体将再次定义计算的边界，算力需求将呈指数级增长。第五，谷歌将 Gemini 3.5 Pro 的发布时间从6月推迟至7月，目的是收集更多早期测试反馈，进一步优化模型在长文本应对和智能体驱动方面的性能。第六，摩根士丹利年内第二次大幅上调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预测，从 2.8 万台拉高至5万台，市场规模预计达20亿美元，核心逻辑是中国正复制当年电动车弯道超车的崛起路径。以上就是今日 AI 要闻，信息量确实不小。
谢谢云阳的播报。好，来一条一条拆开细说。先说 OpenAI 升级 GPT 5.5 Instant 云件，这已经是 GPT 5.5 系列的第几次小迭代了？这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点吗？
GPT 5.5 Instant 从推出到现在，每次更新几乎都是同一个叙事角度，更具洞察力，更可靠，更实用。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些更新全是在应用场景和产品体验层面做优化，模型能力本身并没有质的飞跃。这次把购物推荐当作卖点，说明 OpenAI 正在想方设法把技术转化成收入。目前大模型行业面临一个共识性的天花板，模型的参数量和训练数据量的增长曲线在放缓，算法突破也没有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把精力投向商业场景适配是理性的选择。至少能跑通的商业模式比炫酷的演示 demo 更有长期价值。从投资者角度看，盈利预期比技术参数更能支撑估值。
第二件事， Anthropic 指责阿里巴巴搞蒸馏攻击，这件事在圈内讨论度很高，你怎么看？
蒸馏这个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在 AI 行业里非常普遍且由来已久。简单说，就是用一个强模型的输出去训练一个更小的模型，高效且低成本。Anthropic 这次之所以这么大反应，我认为有两个深层动机。第一， FIBO5 模型刚被美国政府封禁， Anthropic 正处于监管高压期，需要对外展示配合监管的积极姿态。第二，通过高调维权来强化自身技术护城河的形象，给投资人一个信号，我们的技术壁垒很高，别人需要偷才行。但说实话，真要打法律战，蒸馏行为的边界本身就很模糊，这更像是一场公关战，目标是政治形象和品牌价值，而不是法律胜诉。
第三件事，交通部发布了 AI 加交通行动方案，首批41个场景今年启动，政策端加速的意义是什么？
这件事的分量被很多人低估了。交通部这次发布的方案不只是一份指导意见，而是一份有明确时间表、有具体牵头单位、有量化试点数量的完整执行方案。十大方向，百项试点，千家企业参与，这是要把 AI 从一个概念推到规模化应用的关键一步。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慧港口这些方向直接对标的是基础设施层面的智能化升级，背后涉及的是万亿级别的产业规模。首批41个场景今年启动，这个节奏比行业普遍预期的快了至少半年。可以说，政策端正在为 AI 大规模落地扫清体制障碍。这一轮不只是顶层设计，连落地细节和验收标准都一并明确了。
第四件事，英伟达黄仁勋讲 AI 工厂时代，这个叙事你买账吗？
黄仁勋的观点每次都是行业风向标，他把 AI 运算类比为工业生产，数据是原材料， GPU 是机床，模型就是产品。这个比喻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下一代 AI 将不再是被动回答问题，而是以智能体的形式自主执行任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次推理消耗的算力会比现在高出几个数量级，算力需求不是线性增长，而是指数级增长。以英伟达目前在全球 AI 芯片市场超过八成的份额，他们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这个饼画的大，但从产品路线图、市场数据和客户需求来看，七成以上是可行的。
第五件事，谷歌 Gemini 3.5 Pro 延期到七月，这是不是说明大模型迭代整体在减速？
明显在减速。从 GPT 到 Gemini 再到 Claude， 几个头部模型的发布间隔越来越长，每次升级给人的惊喜感越来越弱。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高质量训练数据接近枯竭，互联网上能被有效利用的文本资源基本用完了；二是算法层面的突破不像前几年那么密集。谷歌这次延期公开说是优化性能，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在长文本应对和智能体能力上还达不到预期。不过换个角度看，行业从狂热期进入冷静期反而是健康的。大家不再盲目追求参数规模和榜单排名，而是真正开始思考什么样的模型在什么场景下能产生实际价值。
最后一条，摩根士丹利把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从 2.8 万台调到5万台，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在投行分析领域，一年内两次上调同一预测且累计涨幅接近 80%， 这是极其罕见的事情。 摩根士丹利给出了三条核心逻辑：政策强支持，供应链快速成熟，商业化验证初步完成。本质上就是中国正在把电动车的发展路径移植到人形机器人赛道。但我认为还有一条更关键的逻辑值得展开：人形机器人和 AI 大模型之间是典型的飞轮效应。大模型给机器人提供认知和决策能力，让机器人能理解复杂指令，适应动态环境。机器人反过来给大模型提供真实世界的交互数据，让模型学会理解物理规律。这个双向循环一旦跑通，改变的不只是工厂生产线，还可能波及物流、仓储、零售乃至家政服务等多个行业。当然，在产能真正爆发之前，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和长期可靠性还需要3到5年的时间来逐步攻克。
好，感谢云剑的深度点评。回顾今天的关键词 ,OpenAI 迭代升级，蒸馏争议发酵，交通 AI 方案落地，英伟达工厂叙事， Gemini 延期跳票，人形机器人起飞。透过这6件事不难发现， AI 行业正在从上半场的模型军备竞赛进入下半场的场景落地和基建扩张阶段。表面上的技术突破没有前2年那么密集了，但产业化的步伐反而在加快。未来半年能跑通商业模式的技术远比能刷榜的模型更值得关注。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周六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收听今日我们 AI 说，我们周六见。
我们下期再见。